我们说下一个人物，咱们说说芮成钢。前几天的新闻吧，说入狱六年的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芮成钢，据报呢，在出狱以后啊，将获聘为香港新鸿基地产的海外市场的总监，年薪为480万港币。在大陆呢，这条消息是由中国的《基建报》他给爆出来的。后来我追了一下，中国《基建报》他们又是引述的香港媒体的报道。我最后找到了那个原版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报道啊，那个原报道他是这么说的。说大陆呢，前著名电视主持人芮成钢已于近日刑满获释，已受聘于香港某著名上市地产公司。记者昨日在采访这家总部位于湾仔的地产公司时了解到，芮先生目前仍在内地休养。公司表示，由于香港疫情近日形势非常严峻，芮先生短期内不会赴香港就职。芮先生今后将从事海外高端房产的市场推介工作。这家新鸿基地产公司是香港十大房地产公司之一，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开发了多处高端房产及商业项目。该公司拒绝透露芮先生的薪资情况，但据记者从同行业人士了解到，芮先生的年薪不会低于400万港币。这就是当初的原始的这个最一开始的报道。查到这个原始报道，大家看，应该说呢，当时两位记者还采访了这个新鸿基地产，他们还到湾仔这个公司总部还去了，这里边呢有问有答，所以说看来这件事儿呢它还是真的。但是当这件事儿呢闹大了以后，这几天一报道，应该说有很多的恶评。可能是新鸿基地产感觉到呢这个产生的社会反响是比较负面的，结果到了18号，新鸿基地产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进行了澄清，强调并无聘请或接触芮成钢，同时还特别强调上述报道，就刚才说的那个报道，纯属虚构，并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得，哈哈，等于到此啊。至于呢人家那报道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咱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有一件事儿很清楚了，芮成钢的这份480万年薪的工作是彻底没戏了。而且呢闹了这么一出，那其他的人也都看到了这个事件在社会上的反应啊，我估计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人敢给芮成钢这样的机会了。老实讲呢，说到这儿，我也替这位小哥感到遗憾，因为他已经坐了六年的监狱了，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了。这小哥到今年才43岁，那人以后还得活呀。如果一个人凭本事吃饭啊，你就是道德绑架，但你也不能断了他的生路啊，你还得让他活下去嘛。借这个新闻呢，咱们简单说说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人的故事其实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一定的警示的意义。说到芮成钢，77年生于安徽合肥，他爸爸老黄是写儿童文学的，他呢实际上随母姓。他这个成钢的名字呢是他爸作品里的一个人物的名字。芮成钢3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到了初中的时候，可能家里呢感觉到比较重视，就给他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专门来给他教英语。95年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合肥文科的高考状元，可能大概全省是第3还是第4，这相当了得了。其后呢他就进入到了外交学院来主学英语专业。1998年经过选拔，代表外交学院参加了21世纪全国大学生英语的演讲比赛，获得了全国的第2名。同年代表中国到了伦敦去参加1998年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击败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多国的选手，获得了第4名，是当时亚洲选手里边最好的成绩。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4个机会。一，那就是去中国人民银行做行长的外事秘书。第2呢，那就是去外交部去当一个外交官。 第三呢，出国留学。芮成钢手里当时已经握着英美两个知名大学的全额的奖学金。最后一条路就是去中央电视台，去那个正在筹建的英语频道。最后啊，应该说大家都知道了，他放弃了前面三条路，他选择了央视。为什么要选择去央视呢？你想，两个英美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非要去央视呢？应该说白岩松讲过的一句话挺有说服力啊。白岩松当时讲，把一条狗拉在央视去遛遛，那条狗也会成为名狗的。我想这句话呢，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相比其他那个三个选择，那个默默无闻，还是当条名狗比较过瘾。我想这就是这个小哥的心路历程。当然呢，芮成钢当年的那些当代于连的那些龌龊故事，那就不细说了。那是红与黑里的一个人物嘛，跟那些老太太睡觉，就这点烂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重点说说这个人的一个心态，那就是炫耀。芮成钢在他的微博里边，主要的内容就是炫耀他和各国政要的互动，比如说他记录。他和比尔盖茨共进早餐，这件事儿可不一样啊。和比尔盖茨共进晚餐，这个不新鲜啊。一般的外事场合啊，你知道这屋子里坐着多少人呢？也算是共进晚餐了。共进早餐，这可是非常私人的一种聚会。你想，大家刚起床啊，这是非常好朋友之间才会有的一种亲密的行为。包括他参加克林顿的私人聚会，走到哪儿，克林顿都是我的好哥们儿、好朋友。另外呢，他和澳大利亚那位前首相陆克文两个人的关系呢更是非常铁。还有那些接受过他采访的国际大腕们对他也留下了很多赞美之词。他自己在微博里写说，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说，被芮成钢这样的重量记者专访是一件相当愉悦的事儿。另外呢，耶鲁大学的校长莱文说芮成钢是一位活力四射的新时代中国的标杆式的青年。日本的前首相福田康夫曾经说过，我为亚洲能有他这样优秀的媒体人感到自豪和骄傲。这都是芮成钢自己在他的微博里这么写的。反正那几年吧，几乎所有的国际和国内的名人那都是他的朋友。平时经常被他挂在嘴边啊，有意无意的那会时常提起。即使在那个让他名声大噪的星巴克事件里边，当时呢，他一面批评星巴克，你在故宫里边开这个店，你那就是侵蚀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呢，他又讲说自己和星巴克的 CEO 和总裁，我们俩非常的熟，讲了很多啊，他和 CEO 之间的故事和电邮的往来，告诉众人，我和这位 CEO 其实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就是那样，哎，我也招一帮小粉红一块骂你，把你给赶出故宫。骂着人家还不忘炫自己和 CEO 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说来呢，我们平时也经常见到这样的人，身边这种人不少。只不过呢，好像没有病的像这位小哥这么重而已了。你像我身边就有，一说到谁啊，上到国会议员，下到大公司的经理啊，我都熟，我都认识。你比如说我要想买一套橱柜，我认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跟哪老板熟，给你优惠怎么怎么着的，等于具体找到他了。哎呀，这几天我忙啊，这几天怎么着，平时呢都是大辽国的啊，都停留在这种炫耀啊这种白话上面。看这些人，当那个唾沫星的烂剑说到这些的时候，那脸上流光溢彩，显得是特别的得意，特别的骄傲，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人生满足。那为什么有的人就爱吹这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种炫耀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自卑。说到像芮成钢这样的贫寒子弟，你跑到了北京的那个圈子里啊，尽管你有些本事，各方面还算不错吧， 可谁拿你当回事儿啊？在北京像你这个水准的人，车载斗量的不有的是吗？所以说没办法，那既然你们都不把我当回事儿，那只能我自己吹了。我能认识你们这些红色贵族子弟，你们都不认识的国际国内的名人，你们谁跟我比得了啊？这样了，你们还不高看我两眼吗？所以说平时我们身边的那些朋友，目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看这些身边的这些炫耀爱好者们，经常呢把那些名牌，把那些名人 都挂在自己嘴边上，为自己脸上贴金，其实自己可能确实是一无是处，没有什么特别令人尊重的地方，只能呢拿这些名牌名人挂在自己的脸上，挡在自己的脸前。其实你这些人的心理活动别人根本无感，这都是可怜人自己的一种深深的自卑，是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其实他们炫耀完了，连别人也都看不起他们了。这种毛病呢，这是一种病，这东西改不了的。就说这位芮成钢，你说这都进了监狱了，按说呢已经身败名裂了，但还是拦不住监狱了，按说呢已经身败名裂了，但还是拦不住的炫耀。看到报道，报道上有的2020年1月7号，当时有报道呢就介绍了芮成钢狱中的情况，说芮成钢对监狱里面的生活很适应，在服刑期间，因为他的文化水平特别高，就让他负责其他犯人的思想教育工作。这话谁传出去的呀？就是他自己嘛。到这时候了，他还炫耀呢，因为我文化水平可特别高，我负责其他犯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之后呢，又有消息讲说芮成钢呢在吉林看守所得到了特殊的照顾，说他呢不用穿囚衣，就那个犯人的衣服太难看，他不用穿，另外连跟律师的交谈和递材料用的都是英文。咱们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啊，在接待室里，他和律师呢两个人滴了呱啦在那说英文，旁边监狱里不管是看守到管理者，包括那些其他的犯人，众人一看那肯定是一脸的懵逼呀。当时的那种鹤立鸡群，你们这些人都是土老帽，自己高人一等的那个感觉一定是特别得意和骄傲，那种感觉一定是特别爽。包括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据报道芮成钢呢还替澳大利亚的疫情向全体中国人民发出了致中国朋友的求助信，希望中国人民予以医疗资源上的帮助。这件事儿呢，我倒没有看到说这个芮成钢呢，我看到了这个报道，但我还真没有看到芮成钢写的这个原信。我知道他的好朋友陆克文当时呢代表澳大利亚确实向中国人写了这么一封求助信，是他们哥俩合作的呢，还是他拜托芮成钢帮他写的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报道呢也报道了这件事儿，所以说大家看了嘛，你说蹲了6年的监狱，你说这个人这2年他有反思吗？包括这次的出狱，人们一般想啊，这个曾经的风流才子现在一定是灰头土脸，不，有的是人想拿高薪请我，照样让你们羡慕的眼红。所以说咱们按着就说他今年这一系列的最近的表现，我的推测，关于香港公司请他的这个消息，那就是他自己炫耀显摆出去的。说到这个新鸿基地产，从头到尾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的低调，人家不愿意张扬。你说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那新鸿基地产人家不说，那你说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所以说像这种刻骨铭心的自卑，这是病，这得治。说到这种人的一生往往都是不幸的，首先呢非常的渴望出人头地，想往上爬，爱慕虚荣，往往呢喜欢往不属于自己的那个圈子里边钻，可是钻进去以后呢，自己又看不起自己，只能呢拉大旗做虎皮， 其实他的这些举止吧，这些作为，大家都看在眼里，心里那是更看不起你。所以说，眼看着这么一个病人在你面前耍活宝，我的感受则是遗憾和叹息。随时提醒自己吧，这个大致的流程啊，自卑之后的本能反应就是炫耀，来掩盖自己的自卑，之后呢，那就是拦不住的个人膨胀，自己就彻底忘了自己是谁了，自己被自己编织起来的那种炫耀彻底的迷失。所以我就希望呢，我们大家能从这个人的这个故事里得到一点点的提醒。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